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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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我们要讲今天这个礼拜要讲的，我想就把上个礼拜我们稍微再重点的给大家这个复习一下。那上个礼拜是讲到这个第五大愿跟到第十一大愿哈。现在我那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第几页，我看七十八页。可是在要讲七十八页的时候，我会把上个礼拜的哈，在大家给一个印象。第五大愿到第十一大愿哈，我是稍微带一下，不能没有办法把全部的文字带过去哈，只是稍微给大家第五大愿跟第十一大愿大概那个印象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背东西哈，如果你要光是背文字哈，背不起来，有时候要图像哈。那第五大愿就是说，如果，要是我说他将来他成佛的时候，若诸有情在这个成念过这个修习过这个药师法门，那么修习这个药师法门之后啊，他这个。在修行梵恨哈，梵恨就是修这个清净行的时候，都让他不缺戒。所以，我们如果参加过药师法会诵过药师经曾念过药师佛的名号，那将来你要受戒五戒及五戒哈，他就让你这个不缺戒，或者是你这个受了戒哈，那你犯了戒。那你只要诚心的忏悔这个药师佛的名号那你就还得清净哦。所以上个礼拜我要鼓励大家，这个不要怕受戒了啊，受了戒就佛陀的时代哈，圣者有时候他也会犯戒，所以我们只要犯这个戒有稍微悔犯，我们诚心的忏悔这个就能够清净啊。那第六大愿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其身下劣，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果报不好啊，那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下劣啊，比如说，头很大，身体很小啊，诸根不具足，诸根不具足，或是丑陋啦、顽愚啦，就是顽愚就是不该跳啊那样哈，那诸根这个是耳聋啊哈。六根都不具足，那你只要闻到药师佛的名号，那么自诚的念这个药师佛名号那你这个就后来会诸根具足哈，诸根具足那变得这个聪明哈，有智慧。所以上一节我有举到这个玉林国师这个故事哈，这个是第六大愿哈，第六大愿。那第七大愿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堕入这个魔王哈，外道的缠缚哈这个出魔奸王哈，出魔奸王第七大愿好像不是，我稍微看一下。好，第七大愿哈，因为这个是背起来，有时候会搞错。第七大愿就是当我们这个生病的时候哈，生病的时候，那生病的时候又没有无医无药无救无归啊，那这个没生病已经很痛苦了啊，那又这个没有办法买这个请医生，那又没办法这个没有钱买药啊，那又无亲无家啊，无救无归哦，这个。 贫穷又病苦，这个最苦的，那你只要这个听闻到药师佛的名号，这个那你就能够这个病能够消除，能够消除，乃至于你这个家族家属啊跟资具都能够充足，都能够充足。那这里因为这个印顺导师的想法比较不一样，他说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或者是这个我们常常念佛，很多念佛念之后啊，这个身体就病好了，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在我们佛门很多。可是在这里他谈到说，如果我念了佛，这个家族如果父母死掉了，怎么可能再活过来？那导师印顺导师有特别解释，那因为你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贫穷多苦，那你又无亲无家，就是你的福德不够。那么你念了佛的名号之后啊，你渐渐的福德增长了，增长了你的事业渐渐就就比较成功了，那你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啊，福德就具足，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这个是第七大愿，那这个第八大愿呢，就是说如果有女人啊，她因为女人的身体上的结构比较有比较多的困难，那如果你厌恶女生那你这个这个听闻到药师佛的名号，那你称念这个药师佛的名号有时候可能你现身就可以转女成男，或是来生转女成男所以这个上一次我讲的就是说，这个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例子讲到这个央杰摩罗的故事央杰摩罗他是一个杀了很多人，那经过佛的度化之后，他就说我开始度化之后他出家然后成圣道。那有一次他去乞食的时候，这个乞食的时候看在路到城中去乞食看到有这个产妇快要生产了，很痛苦，那回来告诉世尊世尊就跟他讲说那你要发誓愿让这个产妇这个能够平安，所以这个央杰摩罗就发了这个誓愿说我自从成圣道以来从不杀害众生，如果我讲的这一句话是真的这个产妇就可以平安结果他发的这个誓愿之后，这个产妇果然是平安了就是平安了所以自从那个佛陀时代的时候，对于女生这个她这个生产或者是厌恶女生就有了。到了大圣经典的时候也是有就是有些菩萨佛菩萨都发愿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希望这个女生这个能够转女成男，或者这个是都从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是第八大愿。那第九大愿就是这个出魔捐王解脱外道的缠缚然后引他与正见，然后到菩萨道，乃至于这个就近涅槃乃至于成佛就对了那这一个因为魔有时候我们魔不太了解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做一个对比，这个魔只要是对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心或者是我们的外境都让我们的心退后的就是魔。所以我有举这个菩萨有四法能够退魔式，那你行菩萨道有那哪种四种模式呢？就是你既然要这个行菩萨道你如果退失魔心，退失这个菩提心就是魔式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不能有嗔恚心跟阻碍的心你如果要行菩萨道不可以说对众生都常常受气，或者是这个阻碍这个众生，阻碍众生，你跟他有隔阂 太, 啊，那你没有办法行菩萨道，这个是模式。好，或者是觉诸之见，好，我们菩萨道应该要觉诸之见，但是我们如果对于佛法不太了解，那么外道讲一些这个相似佛法你搞不清楚，好，所以你就会这个走错边，好，而且你还会引导大家往这个不好的方向走，所以这个你知见不正确也是模式。啊，第四个就是不要轻贱众生，哈，不要轻贱，就是你对每一个众生，你不要轻视他了，不要轻视他，这个是模式，哈。所以我特别在第九大愿的时候，我有讲。那第十大愿就是说，如果诸有情他因为犯罪，啊，或者是他被冤枉了，被关进这个监狱里面，那么监狱里面受国家的制裁啊，到这个监狱里面，那么受到这个鞭刑啊，啊，非常的苦。那你如果闻到药师佛的名号啊，称念药师佛的名号啊，那你这个药师佛的威德力啊，他的威德力啊，你都得以解脱。所以这里导师也要讲一句话，说：哎，啊，如果你是犯了罪，那你就这个称念药师佛的名号，你就可以马上得以解脱嘛。哦，他有特别解释了，说不是啊，你犯了罪啊，你诚心的忏悔啊，也改过自新，那啊，自诚的称念药师佛如来的名号，你将来就得以解脱。这个是这个啊第十大愿。那第十一大愿就是说，若诸有情哈，他因为这个饥恼所渴啊，饥恼哈，饥饿又渴，饥渴所恼啊，饥渴所恼。那因为饥饿，因为渴，所以犯了种种的罪哈。那这个。所以药师如来他就发愿啊，先让这些有情啊能够先以善妙的饮食哦，比较好的饮食为嚼罢哦，或以这个法味啊，就是在跟他讲佛法，乃至究竟涅槃啊，这个就是第五大愿跟第十一大愿。我稍微乱过一次，上个礼拜就是讲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第十二大愿开始哈，请翻开七十八页哈，第十二大愿哈，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啊，这个贫无衣服啊，闻蒙含乐，昼夜逼恼，啊，逼恼。若闻这个我名药师如来的名字啊，专念受持啊，如其所好，即得种种善妙衣服啊，亦得一切宝庄严具、花蔓涂香啊、古乐众伎啊，随心所望，皆令满足。好，我们总的给他解释一下哈。那么药师如来的第十二大愿啊，希望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啊，使一切这个贫苦有情啊都能够得到种种美妙的衣服、装饰品及娱乐用具哈。好，那我们底下就是啊逐一的解释。那么若诸有情啊，因为这个贫穷困难啊，没有衣服穿啊哈，也没有这个棉被啊，没有蚊帐啊，所以为闻蒙所苦哈，忙啊哈，忙啊，点哈，闻蒙所苦，冷天无衣，没有衣服来御寒啊，热天也没有衣服来遮体，这样的昼夜逼恼哈，昼天啊一整天啊，昼夜逼恼，不胜其苦。那么药师如来悲悯众生啊，这个愿使这一切苦恼有情得到安乐。所以说这个若闻我药师如来的名号啊，专心称念如法受持，那么这个遇到这样的困难，成药师如来的这个本愿的功德啊跟威神力啊，就能够啊使他的内心啊所好高兴什么就得到什么啊，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哈，种种的高贵的善妙衣服，啊，同时 义德一切宝庄严具哈、啊，这个解释一下宝庄严具啊，如啊首饰啊、宝石啊、古董啊、花瓶等类，还有花蔓涂香啊，这个是严饰，属于严饰身体的东西哈、啊。另外，我们解释一下鼓乐哈、啊，鼓乐就是指音乐啊，那个重器啊，重器就是娱乐所用的各样器具。总之啊，我们这个随这个贫苦众生的心意所爱好万赏的啊，爱好万赏的哈、啊，皆药师如来皆能令他得到满足。啊，这个是第十二大愿哈、啊，所以这个十二大愿已经啊稍微解释过了，啊，来总结哈。啊曼殊室利啊，是为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行菩萨道时所发的十二微妙善愿，微妙、哦、啊。那世尊呐、啊、说完了这个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又这个称了、啊、称，就又称呼这个曼殊室利说。这个是啊，这个比东方净土的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十二微妙善愿哈，如来应正等觉哈。那这个上面我们前几节已经都有讲过，这个是佛的通号。那么经典对于佛号同时具有十号哈，上这个在经文的开始我们就有讲过，现在是略称三个名字。那么有时候啊单说一名哈，啊这里就是这个三个名号，就是也不广也不略过哈，不略不广略过的三个通号。那么这个十二大愿非一般的誓愿可比啊、哦，是存有这个大悲心所流露的利他大愿，好、哦，所以称为微妙大愿。所以微妙上愿呐、啊，微妙上愿是因为大慈悲心所流露的利他大愿哈、哦。那么现在要看这个十二大愿的内容，这个。老师有把它整理一个哈，那第一大愿就是众生跟佛平等的愿哈，众生跟佛的平等的愿，就是说将来我的成佛的时候啊，希望这个药师佛土的这个众生啊，跟这个药师佛都一样啊，具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这个第一大愿之后啊，此后就是思想的正确哈。思想的正确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出魔捐网哈，解脱外道缠缚，刚刚有讲的哈，思想的正确啊，行为的合理哈，行为的合理啊，生活的丰富啊，缺陷的加以弥补啊，病患的予以救治哈，第七大愿，病患的予以救治，苦痛的予以安乐哈，第十大愿被这个抓去被做啊受到被犯罪被抓到这监狱里面受到刑罚了苦痛的利益的，好，所以我们不但注重衣食等物的物质生活啊，又注意到这个教育健康正常的娱乐啊，娱乐就是第十二大愿哈。达到人类的和乐生存，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啊，觉慧死后才有好处哈，啊，觉慧死后才有好处，啊，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启示的最为明白啊，啊，所以佛法的流行之间，却能领受实惠，啊，却能适应现实人间，这个是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那我们前几节哈，前几节的时候，我有讲到，第一节啦，我讲到这个香港学佛会来讲说，哎，师父啊，你说学佛哈，都说无常、苦、空、无我，我觉得哈， 好像真的学佛很苦。我说不是哦，这个学佛有这个宪法的哦。好，我举一个例子啊，哈，比如说现在的常常流行的那个正念学有没有？正念学其实是从佛门里面出来，是佛法里面出来的。那什么叫正念学？他这个好像那个美国那个博士有举一个例子，正念学就是觉知当下的你的身心状况，啊，不要做批判了，以客观，就是你觉知你这个你现在眼睛所看到，你六根所这个，其实在佛门里讲了很多很多哈，正念学。光是这个正念学哦，我们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很好用了。嗯，你如果遇到哈，哎，快要生气了，你就知道我快要生气了。你常常学你的正念，哎，我快要你如果知道你生快要生气了，比较能够控制了。你连自己生气了都不知道哈，啊，那就这个都不知道意义，都不知道你的牲口啊。就发作出去了，所以这个正念学，你面对现在这么复杂的这个社会啊，这么步调这么快的社会，如果你有这个正念学，绝对对你的心理、对你的心很有帮助。所以这个佛法，这个绝对不是说要等到这个往生啊才有好处哈。这个但是这个正念学，这个必须要学啦，必须要学哈，常常去训练啊。那太虚大师啊，倡导这个人生佛教，就是侧重生活的改善哈，解决。嗯，这并非说专门这个注重这个吃饭穿衣的事啊，而是提示我们要在现实的人生乐的基础上哈，我们发大乘心哈，好发大乘心。菩萨的精神便是为众生服务哈，那修学佛法的能够依菩萨的精神去躬行实践，哦，依菩萨的精神去躬行实践就是菩萨。哦，大家想想，如果能够遵照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开导，跟啊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提示做，这个岂不是就是净土啊？啊，不就是康乐的国家嘛？哈，理想的社会了。那这里这个后面讲的这个民生主义啊，这个是应是导师的想法哈。国父提倡说这个民生主义啊，说明衣食住行的重要啊。那这个以前的蒋总统又做这个娱乐两边的补述啊，这个娱是教育方面，乐是健康娱乐方面。那么药师法门呢，啊，除了重视生活上的衣食住行以及健康卫生娱乐之外啊，还特别重视思想的正确。所以这个药师法门的重心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到，我们去诵法会诵经啊，你看啊，药师法门的重心啊，在乎十二大愿哈，十二大愿啊，与这个民生主义的精神非常混合啊。我们如果能以这个来敬我们的身心，敬我们的国家啊，啊，那再扩大澄清人类的思想，纠正人类的行为哈，啊，展开人间的产业等等啊，世界和平的实现也就有希望了啊。啊，这个就是净土法门了哈，啊。心净则国土净，哈，心净则土。所以这个民国二十二年，啊，戴季陶啊，戴院长在宝华山起建药师法会，啊，及养成药师如来的精神，哦，所以当时这个戴院长也领导大众来发十二大愿，这个完全是实践药师的精神，啊，配合民生政治的要求。那么承药师如来的愿力啊，啊，希望药师净土能够实现于人间啊，哦，我们要依如来的本愿去实行，才是真正修学净土法门的人哈，哦。这个就是总结啊，十二大愿哈，哦。那接着 我们来讲这个果德，佛的果德哈，佛的果德。复次这个曼殊室利，彼世尊药师如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的大愿，这个药师如来在行菩萨道时啊，发时所发的大愿，即彼佛土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语，说不能尽啊。如来在因地所发的广大行愿，已逐一说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要显示证大菩提时所成就的这个果德哈。现在我们要另说一个另外一个论题，所以佛就是要另外一个论题了哈。所以佛说复次，复次啊，就是另一个论题。世尊告诉曼殊室利说，彼东方净土啊，这个药师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他在因地里啊，这个修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广大悲愿，那么在成佛的时候，这个所有国土的殊胜功德啊，清净庄严啊，就是一劫哈，跟一劫语的时间也不能尽，啊，就是说佛的功德哈，一劫哈跟一劫也都说不能尽了哈。那么劫就是劫，梵语叫做劫波哈，意义为十分，有小劫、中劫、大劫啊。那么这个依佛法来说啊，世界最初成立的时候，人寿是八万四千岁哈，八万四千岁，那么这百年减一岁，啊，慢慢减到人寿十岁，啊，百年减一岁了哈，减到人寿十岁，减到十岁的时候，十岁又百年增一岁，啊，一直增到这个八万四千岁，这样一增一减，啊，叫做小劫，那么二十个小劫为一个中劫，啊，八十个小劫为一大劫，啊，这个。二十个小节为一中节，那就四个中节就是一大节了，四个中节八十个小节，二十乘以四，二十个小节为一中节，四个中节就是一大节。菩萨道的行愿无量无边，佛陀的果德也极广极多，这个没有办法说得完，也不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境可以去想到的哈。所以世尊说，的药师如来的本愿功德果地庄严，都只是略说一滴而已啊。哦，所以说来虽然简略，而是说一劫或一劫多的时间也是说不尽哈。就说佛的果德一劫跟一劫余的时间哈。也说不尽，说不尽的哈，果德哈。来，这个要以西方极乐世界来比喻这个东方琉璃世界，啊，南彼佛土一向清净哈，无有女人，无有恶趣及苦因生哈，琉璃为地啊，精神界道哈，城阙宫阁啊。轩窗罗网皆七宝城，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这个是世尊在先说药师法门之前，以先说这个阿弥陀经啊，开显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所以我们本经药师的清净国土就不再加以详述啊，而以极乐世界为例哈，这个所以这个导师说，佛道相同啊，佛与佛的净土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看这个东方净土的庄严，它是讲的比较简略的哈，从两方面来说哈，一个是正报， 正报哈，就是指这个里面的人呐，啊，依报就是指这个环境，环境哈，环境。药师如来的琉璃世界哈，啊，向自尘来一向都是清净的哈。那我们的世界哈，娑婆世界，或者是起初是清净的，后来变成污秽的，或是最初就是污秽的，后来转清净的。可是东方净土啊，啊，从头到尾都是怎么样？都是清净的，始终一如啊。那到底什么样的清净呢？第一个就是没有女人哈，啊，这个如我们这个第八大愿讲，女人这个身有百恶啊，同时有的男女有夫妇啊，就有产生种种的不清净。那么要东方药师净土没有女人，一向都是大丈夫啊，换言说就是没有男女相，一律平等平等，无有差别啊。第二个无恶趣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土啊，一切恶趣都是罪业所感啊，罪业所感啊。所以我们第一节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如果你常常造的恶业啊，你的这个是恭维弯弯翘翘哈，那你的这个依报就可能就是也住在山里，在那弯弯翘翘啊，你的心会感召你的境界哈，你的依报哈，所以一切恶趣啊都是罪业所感的啊，所以这个往生净土的众生啊，都以消除业障。善根具足啊，就像《阿弥陀经》里所说的这个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啊。而且你看哦，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七佛国土没有恶道的名啊，何况有时连恶道的名都没有啊，这个西方净土啊连恶道的名哪里会有三恶道呢？因为没有恶趣啊，所以就没有苦痛的声音哈，啊，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无有女人啊，这个是正报哈，无有女人，无有恶趣哈，没有这些东西哈。那么，药师如来的国土啊，地是用天然的啊玻璃宝所成的，啊，通明透亮，用精神分界为道哈。其实在这里我们稍微跟这个小本的《阿弥陀经》大家来对照一下哈，大家都有诵过这个《阿弥陀经》嘛哈，啊，黄金为地，昼夜流六十，雨天曼陀罗花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黄金哈，黄金地啊，其实不是啊。你如果去对照《观无量寿经》哈，在《观无量寿经》，他在观的时候啊，第一是先观这个日落的这个太阳落悬谷哈，刚才记得过安尼只多啊，你就先观完，你就观这个水啊，水观得非常清澈啊，非常清澈。观完水的时候，就是观这个琉璃，啊，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去看啊，就是这个怎么样？它是琉璃为地，啊，但是它的这个道路啊，就是这个金子做的哈，所以它这个我看那个道元长老的这个《阿弥陀经讲记》里面有谈到，你就想着这个黄金为地啊，就是。纵贯路啊，哈，横的道路啊，纵的横的道路都是黄金为地哈，那底下是琉璃为地哈，这个就是大家以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黄金做的，不是，它上面也是这个，只是上面的道路是黄金的哈，啊，所以精神。金色的绳子分为界为道，就是一条一条的道路，琉璃 底下是琉璃，那么上面是个精神分界为道，城墙哈，城即城墙，阙即城楼，宫是宫殿哈，阁是小楼，轩是屋上的飞檐，以及窗户、罗网，皆是七宝合成的哈，这个金银琉璃、玻璃啊，玻璃它不是我们那个玻璃哈，是水晶哈，水晶的、水晶的玻璃。那赤珠啊，就是红色的珍珠啊，砗磲哦，这个砗磲我没有解释，砗磲、赤珠、玛瑙，砗磲就是白色的宝大贝哈，赤珠就是红色的珍珠，玛瑙我经过查证一下，它是结晶的石英啊，所以它有这个红、黄、白、灰混合而成的，就是玛瑙。那么我们再对照一下这个阿弥陀经哈，极乐国土，我们是不是上面就是极乐国土哈，七重难损哈，七重行数啊，七重行数，七重难损，七重行数，七重罗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哈，七重难损，这个难损就是栏杆呐。七重难损，七重罗网，七重行数，七重行数，皆是四宝周匝哈，四宝就是金银、琉璃、玻璃哈，这四种，周匝就是围绕在这个七重行数，皆是四宝周匝围绕，那后面又讲到这个，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诵经有时候是可以这个随文入观的哈。这个就是一个观想，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之后，我们才有时候诵经的时候顺便这个入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药师经哦，给大家稍微有一个印象，那以后我们心越来越定的时候，那就随着这个文哦，就一直观下去哦。所以我刚才讲了七重南损啊，七重罗网，七重皆是四宝周匝围绕。那这个极乐国土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七宝的池啊，就刚刚那个砗磲、赤珠、玛瑙哈啊，七宝池，七宝的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啊。你就写这个七宝池来的啊，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啊啊。然后这个七宝池的四边皆大啊，皆以金银琉璃玻璃合成，金银琉璃啊，金银琉璃玻璃啊，这个四边的这个底爱皆大啊，都是金银琉璃玻璃啊，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这个在讲这个时候，那个像就出来了，所以你要我这个在。后面会讲了，我在药师法会的时候也有讲到嘛，就是说你要这个导师讲这个，你要了解，你要诵经啊，你要了解经的意思啊，那你念佛要知道佛的这个本愿功德哈啊，意念佛哈，所以这个你要掌握这个重点，那你持咒就是要。有时候不需要太知道这个咒语的意思，但是你们要专心一念的持这个咒，这个才有功效了哈。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给大家听的呢？所以这样的功德庄严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毫无二致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可以读这个大本的《阿弥陀经》哈。这个我看我先把这个讲完大本的阿弥陀经哈，我用描述的哈，就是也是一个大概。那么你这个大本的阿弥陀经里面也讲的比较详细啦，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哈，没有大海，也没有河，那没有高山啊，没有丘陵哈，那也没有三恶道， 乃至于哈，你到极乐世界也无迄个啥物妄糖啊，哈糖啊，拢无哈，拢无。而且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这个要吃东西哈，你想你吃的东西想就有，那你不吃了你就啊我不要吃了，这个东西就自然化去哈。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寒暑，啊也没有雨露哈，无落雨啊，无露珠啦哈，都没有。只有自然的什么自然的流泉啊，自然的流泉。好，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这么清净。那另外有一点比较饮食哈，西方极乐世界饮食跟衣服都一样，不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比较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这个叫做宫宇啊，宫庙的宫哈，宇宙的宇。宫宇啊，就是说你这个过去生啊，他有修慈悲心啊，那积了很多的功德，那他的宫宇啊，就可能会在空中哦，哦，你要多大就多大哦，而且有这个好像云气啊、宝盖啊，在空中，你的宫宇是在空中的。那如果你过去生啊没有慈悲心，那修起的这个福德比较少，所以你的宫宇啊。都是在地下，没有办法在空中啊。这个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在大本的《阿弥陀经》啊，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好，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一切功德庄严啊，以西方极乐世界毫无二致啊。要知道详细的情况啊，可以读大本的《阿弥陀经》。我稍微讲一下大本的《阿弥陀经》，跟这个西方极乐是庄严，因为我们小本的《阿弥陀经》讲的比较简略，那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背起来，我们就可以观想嘛，哈，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这一诵出来，我们就有那个影像，那个微妙相结就想到这个莲花的那个清香。啊，这个是平常这个要去欣喜的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休息10分钟。